老中家私搬迁大酬宾，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16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根据检测的结果显示哦，加州范围内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哦开始持续升温了，然后检测阳性率已经高达了 13%， 而且呢过去几周里面死亡人数也开始有点增加了。那么我想民众总是感觉说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应该是越变越弱了，早就应该过去了吗？怎么突然之间又开始升温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个新冠肺炎四年哦，开始的时候，当时大家应该都记得那些防疫的规定哦，什么什么社交距离啊，保持6尺啊，什么自我隔离啊，还有戴2层口罩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大家都记忆犹新，应该没有忘记吧。那么今天我们要回头来检验一下这些当时的防疫措施到底有没有效啊，以及现在这个疫情好像突然之间又有点升温了，民众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好，今天我们又邀请到节目的老朋友，他是南加大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也是呼吸重症的专科医师乔仁立医师。来，我们接下来先请乔医师跟听众朋友来问好。乔医师你好，好久不见。
喂，广义好，各位纽约洛杉矶听众大家好。这就是有不见医生说明没病的，那能好事的。
OK， 没找你就是好事，因为大家都身体安康，现在突然之间好像疫情又有点升温，所以又把你找回来了。我想请问你啊，你在医院的观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新冠疫情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啊，他现在就这个新冠疫情呢，现在这个监测手段呢和以前稍微有点不一样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对新冠的一些知识，尤其流行病学方面知识也比原来加强了。所以根据这两点呢，现在实际上，检测呢主要是检两个手段检测，一个呢就是报这个新病例检测，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去测积极性不高。所以那个这个数字呢不是很可靠，所以肯定是个低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现在的一个检测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污水处理厂去抽样。现在咱们洛杉矶吧有4个大的这个污水这个处理厂，比如它持续抽样7天，然后呢测里头的这个病毒DNA RNA 片段的这个浓度。然后呢，根据这个浓度推算现在在这个人群里的流行情况。而这一个基础知识呢，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它不是光呼吸道，它可以跟着这个比如说尿啊粪便啊都排出来。所以它根据这个根据这两个数据来测呢，确实是现在全美国呢有7个州是第一流超一流的高，加州是其中的一个，纽约倒不是。但是呢，从这个现在报告这个病例这个数字呢，就稍微比那个差一点呢，就是加州从3月，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增加了将近新病例增加了大概有7倍更大。然后那个纽约呢是一直就不低，所以呢它增加了也有3倍，就是入夏以来嘛，就现在的。
Okay.是，那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已经不断的在进化，或者是它在转变吧。我相信现在很多人早就已经记不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数字了。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跟当初的这个新冠病毒对身体造成的这个伤害，是不是已经相差很远很远了？就您的了解。
就我的了解，确实一个就是现在它监测的这个同时呢， 比较另外的可靠数字，但没有流行病学意义比较小，就是一个入院人数，因为新冠收到医院里住院的这个人数，还有一个呢，就是确实因为新冠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这两个数字都没有剧烈的变化。
嗯，
就是你比如那个新病例增加了7倍吧。
嗯，
完了这个住院人数呢一直是恒定的，在这个10%以下，完了死亡人数呢一直没到1%，就这，所以的话，他现在没有任何公共的这种机关呐、官方机构发任何的警告，所以
OK， 所以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到底严重还是不严重啊？跟当初的这个病毒，你知道当初那个我们回想4年以前，突然之间发生新冠的时候，那时候就知道说，哦，你照 X 光，你的肺可能有问题了。那现在呢？现在的新冠病毒还有那么严重吗？就是它会摧毁你的肺吗？还是说是其他的症状？
这一个吧，我给你来个现身说法吧。
啊，
我这个4年了，我在这个一直管这个新冠，管 ICU 病例超过1000病例，我都没得过新冠。
哼，
结果这个上个礼拜，上2个礼拜刚得了新冠。
OK，
这啊原因我估计2个，一个呢就这个病毒变异，这个是已知的，一直报告，但变异呢没超出那个就。记不记得咱们上次那个最后谈也是谈到就是奥密克戎这个变种，仍然还是奥密克戎，在这奥密克戎下边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变异，现在叫这个 flirt， 叫用那个最专业术语呢叫 JN1 JN1 JN2 这两个变异。
OK，
完这俩变异的特征呢就是感染性高，但是呢。致病力不是特别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根据这个呢算出来比较可靠的一个叫 R0， 这是流行病学的一个概念，就是感染系数吧，就是一个这个新冠的感染系数，就是你有一个新冠病例，它可能会感染给多少人。
嗯，
这个一直是这个传染病学一直常用的这么一个概念，现在这个新冠有这个数了。这个就给大家大概做个对比吧。你像麻疹，这现在还是这个传染最高的。这个 R0 的值呢到30，就是一个麻疹病例可以传染30个人。
嗯，
而流感病呢是一个流感的这个病例呢可以传1到2个人。完了新冠呢是大概是在3左右。
OK，
一般的病就是一个新冠的病例呢。能传大概三个人左右。
OK，
如果厉害的时候呢，就到4，完了低一点是个2到4之间，就在这之间，这个比较恒定了。
乔医师，你刚才说你现身说法，你自己得到了新冠，结果呢，你有没有赶快去照 X 光？有没有看看自己的肺怎么样？
哦，这个吧，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并不知道，完了也就有一天出门诊回来呀、啊，完了那天晚上呢，我不是要整理一下下午看过病人的写病历啊什么这呢，那脑子就不管用，怎么也这脑子也没法写这个病历，赶紧完了也没觉得怎么样。第二天早上呢，就有点打喷嚏啊，有点咳嗽，也没发烧，也没有啥，完了后来。那睡了一觉以后呢，脑袋好点，把病历都写了。结果到第3天呢，还咳嗽，完了我就开始吃点抗生素，嗓子也开始疼，完了但是也没注意。结果第3天的晚上，又是医院打电话，说是呢，我出门诊的那天下午，那个门诊部有个护士，这个是新冠病例。所以呢，他打电话的意思本来就是这个，就是看一看大家情况怎么样。完了，我一下子把这个给连起来了。结果那个电话打完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烧发了，连续这很厉害的，连续这他可能也是我平时发烧的时候很少吧，连续发烧4天不退。
OK，
完了，所以啊，就弄得人就觉得特别那个难受吧，这简直就下不了床的，那身上虚热那么厉害。但是我一直测着血氧一直没降，所以我也没害怕。
嗯，
但另外的就一个比较特殊的症状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虽然看过那么多病人，我没得过，就是他跟那个白喉似的，他有那特别黏的这个分泌物在你的鼻腔和口腔上头。我还拿自己在这个镜子底下看了看，确实那口腔上覆盖着一层，你能都像一层黏膜似的，你要把这拽住它一个角能给它揪起来，那稠的分泌物。
嗯，
完了这个你等到那个稍一退，这个才好。但是那几天有这个的时候，你连呼吸都觉得受影响，因为你鼻子也堵，是嘴也喉咙也堵，都觉得到处都是肿胀的那样。倒是那好像没有牵涉到肺，能有大量的痰，就是
OK。所以这
我也没去照 X 光，
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变异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的，就是马上让你的肺就坏掉了，不行了，然后怎样怎样。
现在好像是他局限在上呼吸道。
对啊，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当初叫新冠肺炎呢？因为他就是
当时是下呼吸道和肺。
对对对，所以哇，我们人只有一个肺。肺坏了，我们怎么活啊 ？OK， 了解了，自己这个得到了这个新冠病毒啊 ，OK， 重点在这里啊，我想请问你啊，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这个很多防疫的事情，当年只要谁感染到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规矩就是隔离14天，然后那你这个前两个礼拜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隔离14天，自己一个人待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太太给你送饭？
有啊，医院里头首先不让你去上班。
OK，
完了医院的政策呢，就是你要是病人，一般病人呢是烧退了以后24小时可以解除隔离。对于医务人员呢，你就自爆，你这个鼻腔口腔分泌物都好了，都没有了，他才让你解除隔离。
OK，
因为他那啊，你传给人的可能性更高嘛。
可是那你在家呢？在家真的就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不管外面的。
你就躲在一个小房间，而且这儿吧，实际上也是个经验。一个呢，就是。咱们成语说防不胜防，但是这是肯定是可以防的。
嗯，
一个呢就是我原来自己就很注意，就是一接触病人呢，该戴口罩，该戴 N95 就戴。啊，这就实际上那天下午确实是第一个，有一个病人跟我特别熟，他跟我照相，他非得让我拿下口罩来跟他合个影。完了，那戴的是一般口罩，还有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没戴，结果就感染了。他原来嘛，你就一直没得，甚至这人都有这个意念，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有好多人那都有这心，
天选之人，天选之人，
觉得啊，我就不大概就不会得，但是真得了是真难受，这是一个。另一个这个你虽然说病毒变异可能感染性降低，但是别忘了，这是打疫苗以后，这疫苗我觉得至少你应该说这个疫苗是管用的，这个确实是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待会我们要来谈一谈，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6尺的社交距离呢？现在回头看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道理？有没有科学依据？是什么地方跑出来的？哦，一定要6尺，不是5尺，不是10尺，怎么回事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新冠疫情又开始升温这个新闻事件哦，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当然，我们也会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针对于这个新冠疫情想要请教大夫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南加大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也是呼吸重症的专科医师乔仁立医师。好，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要来 检验一下过去的这个防疫政策啊。刚才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听到，这个乔医师最近自己也把自己隔离起来，因为他也生病了，就是得到了这个新冠啊。不过，现在的新冠跟当年的新冠不太一样。那么他刚才也谈到了自己的感受啊。那么我想接下来请乔医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就是在四年多前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刚刚开始新冠病毒开始传染的时候，会什么追踪病人呐、啊，然后告诉大家那边有病人很多，或者是怎样啊，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很多地方都有张贴那种告示，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六尺的社交距离。我想请问你啊，你学的是科学啊，现在回头看这个规定有没有道理？保持六尺，这个到底是哪里来的、啊？你现在怎么看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躲在家里，你如果真的要出来的话，是不是家人全部都躲着你？要保持六尺的距离，您的看法？
嗯，这个先加一句，我家人都没感染，所以的话，你只要隔离好了，这是可以预防的。另外、这个六尺距离这个吧，是有科学数据支持的。就你人一下打一个喷嚏出来吧，实际上人用这个特殊这个摄影技术呢，能照出来喷出来的这些飞沫嘛，大致分三类。一种呢就是大的这种 droplet， 就是能看见的这个唾沫星子吧，北京话叫，那很快就会落到地上。完第二种呢就叫这个反正最远的呢就叫 aerosol， 这叫气溶胶，它就理论上讲呢就可以悬浮在空气里头。像咱们加州有这个 coxy 这种真菌孢子就可以形成气溶胶，还有就是像这个结核也可以形成。这是理论上讲，这些细菌就可以在空气里头无限制的这个漂浮。完了更最多的呢是 aerosol 这种东西呢，就大概在人打喷嚏的这个力量，从气道出来的这个喷射力量，能把它喷到三尺到六尺的距离。
嗯，
所以那个六尺的社交距离呢，就是根据这个定的。然后它就是为还有一个跟它有关的呢，就是为什么你呼吸道的疾病防治呼吸道疾病老强调洗手呢？也是因为这个，就是你看这三到六尺以后呢，它总归会落到一个什么表面上。
嗯，
落到这个表面上呢，新冠病毒呢大概可以生存能超过将近24小时。所以你在这24小时呢，要是你别的人触摸了这个被感染的这个表面，那他的手再去摸他自己的鼻子，打喷嚏啊，弄吃东西什么的，他就有可能造成这个交叉感染。
Okay. 我
这六尺就根据这个说。
我想请教你啊，因为这个现在早就没有六尺，但是问题是新冠疫情根据调查又开始升温了。这六尺的社交距离在我们美国现在根本没有人在管这个，觉得六尺，觉得听起来都觉得说那个叫历史吧？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 balance 了，你所有的决定，尤其医学上的，都是这个正作用和副作用你怎么平衡。
嗯，
你当时人们强调的六尺，明显六尺就把这个社会的活动基本上就停了嘛，那你那就等于是封城了，这呢，所有的商业都得停。这就看你做那么大的牺牲，完了你应对的是多大的威胁。
嗯，
那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这新冠会多少，以为一得就会死。那你当时死亡率也确实是啊，一直在30%以上。
就、yeah, yeah, yeah.
你当时处理的是那个，而且你不知道会有多少的人得这个病。
嗯嗯，
所以现在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是有点过严了吧，也影响了经济，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影响了。
嗯哼，
但是你它主要是现在还是你基于这个数据，死亡率不是很高。所以的话呢，这我估计在一段时间，他不会再强调这个什么的，不会强调这个社交距离。
OK， 当年疫情严重的时候，加州政府还建议民众可以戴两个口罩，又是什么 N95 口罩，那个花样多得不得了，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很多人家里面现在都还一堆口罩，但是现在夏天要戴口罩，有一点热，有一点困难。OK， 我们现在回头检验这个口罩的这种防护措施， 它到底能够抵挡病毒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N95 还是在头上套一个塑胶袋，还是真的戴两个口罩？你怎么看的？
这个吧，实际上你戴口罩呢是双防双向的防御，你不光是说防止别人喷出来病毒你吸进去没有，你也万一你自己是带毒者你也别喷出去，但一般的口罩对这个作用要好得多。你比如你现在在医院里就是这样嘛，然后这个病人肯定是个新冠病人，先给他戴上口罩比给所有人戴口罩都有效。
OK，
因为这个道理也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他是他那个这一般的口罩阻挡那个飞沫足够了。还有一个呢，在这儿呢就可以根据他这个现在这个 R 闹的这个值，就是他这个传播系数这个值，它和流感差不多。完了，所以的话呢，现在没有官方的这个什么，你要医院里面看新冠病人，医生进那个屋子还得戴 N95，但对别的没有要求。但是你像流感，一般的咱们公众的这个防御，戴一般口罩出去就可以了。要照那个道理来说，这个新冠估计也应该那戴口罩就可以了吧。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疫苗吧。因为其实真正让疫情就是得到控制，能够全部的让它稳定住下来的，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其实是疫苗，还有另外就是我们的特效药。但是疫苗现在跟病毒的变化是不是已经更新了呢？你还记得吗？4年前的时候刚刚推出疫苗的时候，哇，你知道吗？有些人拼了老命去打这个疫苗，免费啊，然后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啊。有些人对针剂也许不太就是不怕疼，我是很讨厌这种东西的，我觉得我宁愿吃我也不要打。然后我想现在就请教你，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疫情好像又开始升温的话，现在的疫苗跟病毒的变化两者有没有做一个更新，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形，还是旧的人有用？
这个疫苗2024年呢，应该说已经是第四代疫苗了。
OK，
就在美国的这个批准疫苗呢，都知道是一开始呢，真正批准上市呢，就是两个 mRNA 的那个疫苗和一个蛋白的疫苗，最早就是这三个。然后最早的有一个叫赵广瑜的女士，她就打的是那个叫一针就可以的那个，那是以蛋白为基础的。
Johnson 那个呢？对，
那个呢，它就更新起来就难，所以那个呢，就到去年前年。他就退出市场了，
是
就不再做了。完了，除了这两个 mRNA 疫苗呢，还出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还是 protein 的呢，是一个叫 Novavax， 是一个新公司的。现在美国现在批准的就这三个疫苗。这三个疫苗呢，像那 mRNA 疫苗呢，已经做过两次更新了。最早的疫苗被一个叫双价的代替，然后被一个三价的代替。而现在呢 ，FDA 和 CDC 推荐这个 Moderna 和 Pfizer 呢，去制造根据这个 JN1 和 JN2 去做这个第三代疫苗，应该理论上今年9月份就可以上市。所以的话这个相当于是第四代的疫苗。这里头呢就会有原来的那个疫苗还在，它就加进去一个这个新的，等于是一个三价的新疫苗。
OK
啊，
刚才我讲到，就是说当时疫苗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哇就拼了老命去打疫苗。那么你知道吗？这个事情现在过了这个4年过去了，我现在在问身边的人有没有人去打疫苗，几乎答案都是没有，而且还反问我说为什么要打。OK， 今天你来上节目，我就问你，你觉得呢？还要打这种新冠疫苗吗？每天打针吃药吗？你觉得呢？这个医生，
我就这儿呢，我给你讲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官方 CDC 的这个推荐
，OK，
这个是官方推荐，他推荐人还打。完，第二个事实呢，我打了第二针的加强剂，那是在2022年的12月，后来我也没打过。所以这个我关键就是人对这个不那么害怕了，这主要我觉得这是主导心理。但是就是另一方面，你像现在那个 对流感疫苗，医院里的还每年要求的医生都得打，你不打你就得老戴着口罩，你得把你的那个胸牌上得说我没打疫苗。
嗯，
这他要求你这个。完了这个，但是对新冠呢，现在他没有做出这个明确的要求，而且医院已经，这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这个流感嘛，流感一般都是冬春季高发，
嗯，
可新冠呢显然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嗯，
这个和流感的一个区别，所以的话呢，你像现在这是夏天呢，反而形成一个小流行期。不知道会不会还进一步加重这个内容。
OK，所以那你觉得呢？大家应该现在在这个疫情又开始升温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这个 JN.1、JN.2，你觉得民众应该去打疫苗吗？还是说等九月份又有更新的疫苗上市以后再说？
我觉得一个你确实应该等到九月份，因为你现在打了，到九月份他回还会让你再去打。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你也是自己把握着点，你家里有个90岁的老人，完了或者是有个什么重病号，那我觉得像这些人还是应该让他打了去，比较好。
OK，
然后你啊，要一般健康状况都很好，
嗯，
然后你身体的这个储存就 reserve 嘛，你比如你得了这个新冠感染，你会把血氧，咱就讲比说吧，你把血氧降7%、10%，那你要正常是100，你降10%还90%还没问题。那你正常本来有呼吸道疾病，你平时血氧就在90%左右，你要再降90%，那你显然就不行了。
OK，
所以的话你。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呢想请教一下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新闻吗？就是新冠疫情现在又开始升温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今天的来宾，来在线请教大夫的意见。欢迎您待会使用我们的空中热线，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乔仁立医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新冠疫情又开始升温了，所以呢，不知道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大夫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南加大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他也是呼吸重症的专科医师乔仁立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这个回答哦，这个医学的回答。所以我们的空中热线呢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这个新冠疫情确实曾经在这个全世界这个非常的凶狠哦，但是现在呢，根据新闻的消息还有 CDC 的这个检验结果，就是疫情又开始升温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来，我们接下来就来接一下电话，这个让我们的乔仁立医师来服务一下我们的社区。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你好，
嘿、hey ，什么问题？
这场好像以前几十年前的香港的沙溪啊、八湾的这场的经过了，你包了个马匹啊。
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没有听懂哎、
欸。我叫你包了水马底，喝了红萝卜，那个盐丝啊，包水吸，没事了以后，那个
OK
那个新的生效吧。
OK 我大概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健身或者是保养身体的一些，怎么讲，就是一些草药吧。我们在英文里面讲的叫什么 alternative medicine， 是不是 ？OK， 没关系哈，我们讲西医行不行？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Hello， 你的问题是什么？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呢 是一针没打，但是我有我体会，我也得新冠了2年，但是我的感觉哈，最近又是有新冠了，我的感觉自然产生的抗体啊，比那个打疫苗激发的抗体质量好。为什么呢？我是一针没打，因为打疫苗就激发你自己产生抗体嘛。那个不打也是接受病毒，自己我也是要死要活，晕在厕所什么也经历过。但是呢，我发现最近哈，我就行，就是说他们那些打疫苗的吧，他一再感染，就是说那个经理咳咳咳咳了。我在5、6个诊室工作，那一天到晚都飞沫呀，什么气溶胶，哎，云里来雾里去，没事儿。那个他们都病了，一个个倒下又来的。我就到那儿看病人，哇，这手机一攥一起，全是血雾啊！那病人的血都溅到脸上、衣服上，完了做完一个手术，把衣服换掉，抹抹脸，那血还有血呢。活下来了，
哦、okay,
我一直没打，活得好好。
好好，来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自己身体的抗体要比那些打疫苗的，结果一再感染要死要活，你觉得你在做见证是不是？我们待会来听听这个乔医师的讲法好不好？是不是自己的身体抗体比这些疫苗有用的多呢？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来，你的问题是什么？喂，
呀，请问医生，现在不是有解药了吗？当初创不是就服了解药以后就没事了，是我们平常人可以用吗？
你有看新闻吗？你有得过新冠吗？现在那个解药早就已经 popular 了，这已经是不知道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你不记得吗？ Hello?
对啊，对，所以就那现在就不用怕了，即使得了也会解掉了。
OK， 我要，但是得了 OK。我这样讲好了，感冒会不会好？会嘛，对不对？什么病我们都有药医嘛，是不是？只要不是癌症，但是你愿意得吗？你愿意试试看吗？你愿意以身试法吗？我想这个是需要考虑的，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们这个接下来请乔仁立医师好不好？您来回答一下。有好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觉得说自己什么有些中草药啊，或者是另类疗法，觉得也挺不错的，你觉得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自然的身体抗体要比那些打疫苗的那些会不断的感染要好得多，你觉得呢？来，
这其实这三个问题吧，都还跟科学挺沾边的。
OK，
第一个嘛，就是你这个吃这个中草药，中草药呢，我是肯定不推荐。但是呢，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呢，就是这个免疫力，不，除非你得了这个病，这是非特异性非常高的免疫力是，所以呢，你增加抵抗力增加不了免疫力。你再壮的人，你赶上个传染病，他也许得病反而更重。你至于吃中草药，就跟你吃点解热退烧的药以后，它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但是它逆转不了这个感染过程。所以的话呢，那个问题呢，就顶多能达到这一步哈。第二步就是关于这个抗体，确实这打疫苗产生的抗体呢，和这个得新冠产生抗体不一样。这个是科学证明的，它设计的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这个打疫苗的这个抗体呢，它用的是叫那个 spike protein 上头的成分，而这个特新冠的得了以后的这个抗体呢，是用的是抗核膜的这个蛋白成分，这两个本身就不一样。但是从这个动力学长期追踪来说呢，两个都不持续，都是到这将近6个月就能差不多测不出来了。你这个，你要说这个你得过一次，敢不敢说就终身免疫？那肯定它没有像什么麻疹啊、像风疹这些病那儿有终身免疫。所以的话呢，也只能说到这儿吧。你同样道理，你现在那个疫苗产生的抗体呢，也是这个曲线差不多。所以的话呢，就你既然疫苗它推荐你每6个月、1年就打一次，我觉得那个你要是觉得得了那个病，那你就1年得上一次，或者你6个月得一次去，这是第二。第三个就是吃这个药呢，
确实有效，但是呢它也副作用挺大，尤其对这个肝功肾功有影响，所以不能说是当糖似的吃。另外呢就是药贵着呢，当时政府给出钱，谁让吃人不愿意吃了这那的，现在你想吃，你像测个新冠都得100-200块钱了，这都很贵，所以那个药呢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的。但是确实有这个抗病毒的药，它是要在你在这个发病感染5天之内你吃，如果已经超过5天了，这个效果就基本上就低了，就是没有。
我想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根本不用担心新冠会死人，只要有解药 everything is gonna be fine。 我想请问乔医师，新冠到底会不会死人？
你这个事情就是危险性肯定看来是要低多了，但是这个就像刚才广义答的挺好的，就等于是那些大夫就答，那你就流感它死人可能性很低，你愿不愿意去得一个去试试？那道理就这么个道理嘛。
OK，可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这个就说很多东西都已经有解药了，我们就这个就算是得了，也好像觉得说。不是什么很害怕的事情，不需要公众好像
是
嗯哼。
那你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最好。你比如我爱爬山，每周末我都去爬山。
嗯，
咱们周围的这 Angel Forest 里头就有毒蛇，是响尾蛇。
嗯，
那个响尾蛇肯定有解药。那你是不是你就每次就让它咬它咬一口进来？你这道理就这么简单嘛？那肯定是有解药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和听众朋友们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新冠疫情又开始升温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南加大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他也是呼吸重症的专科医师乔仁立医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个新冠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最新的发展，还有这些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啊，跟大家一起来做新闻分析。那么好，我想接下来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这个乔仁立医师。我们知道这个在普通这个怎么讲，像冬天快来的时候就会有感冒的问题，还有 RSV 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的这个问题，这个 RSV 也有预防针，就跟感冒预防针 RSV 的预防针，还有就是 COVID 的预防针，这三种不同的都是病毒。那这三种针啊，我想请问你，这三针都要打吗？能够把打针当吃饭吗？我觉得挺吓人的，你知道吗？而且政府也确实哈，就比如说像我有气喘，所以每次感冒季节的时候，或者是像新冠，他也会催我说，哦，你有气喘，所以你是属于这种跟其他那种什么肺部问题不太，就是肺有问题的人都是同一组的去打。但是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说，我真的对打针我过敏 ，OK， 我觉得打了挺疼的。其实我觉得针不可怕，是我觉得那个药打在身体里的时候疼死人了 ，OK？ 你被你今天这样讲，我们大家在家里做菜，你说轻轻给自己切一刀，你都可以接受。可是那个药啊，在你的那个肌肉里面，哇，我都觉得说你手都酸的抬不起来，你知道，就感觉上那种好像要残废了一样。来，乔仁立医师，三种不同的病毒，每一个人都要打三针吗？您的看法？
嗯，我得先给你再做个比方吧。所以现在也亲身体会，我打完疫苗的时候也发烧，很难受，然后一般呢是24小时就退了。这是真得了新冠了，是发烧要高得多，难受要重得多，而且4天才好。所以的话，你要是要比较一下这个副作用，看哪个更好受一点。另外就是这个也大概现在就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部分了，这个 RSV 一般的来说呢是每年这个流行期是第一个出现的， 一般来说是从小孩先出现，然后就到大人，然后呢流感呢一般比这 RSV 晚来2到4周，这基本上都是，所以呢流感呢应该是到新年甚至到春节的时候才是高峰期，而 RSV 大概一入冬就开始流行期。完了，但是呢就是 RSV 到现在他说现在就是检测手段高了，所以发现的病例啊越来越比原来多了，好像是，但实际上原来好多人感冒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人去查那个去，因为检测手段不是那么高。所以呢这个现在呢也没有明确推荐，有明确推荐有规定的就是流感这个疫苗医务人员必须得打，完了这个啊这个COVID的呢是就是新冠是也是要求打，但是现在也没有说强制了。你比如我这次得了新冠，那 employee health 医院的第一件事就先去查我打那个疫苗的那个记录，他一看我打了4针，他立刻就把你区别对待了。所以呢你要按那个推荐按规定还是，但是我自己呢就是我新冠我也不强调，我打过4针的新冠，流感是每年都打 ，RSV 我也没有打过，
OK，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身体不好的人，还是应该要去打什么感冒预防针、新冠的这个预防针或者疫苗啊，或者 RSV 的这些针剂的话，就是分着不同的时间都在打针，是吗？
应该是吧，反正现在的实际上推荐也是65岁以上，你可以把它放宽一点，到了至少85岁以上，你就还是打了好了。
哇，这真的是，哇，这个真的，这个打针真的很疼，你知道吗？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口服药啊？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这种预防针有没有真的是说可以吃下去的，让大家可以 feel better？ 另外一个就是说，新冠这个事情已经现在经过了4年，都要快5年了，它可不可能永远的消失掉？然后对人类真的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在身体上的一种攻击了？你的看法呢？
那个对新冠肺炎最后这个问题是非常有科学性的，这个是一个实际上是热门话题在讨论怎么应对这个。就现在谁都不敢说这新冠会消失，所以呢都是这个心理上都接受这可能是一个人类长期要对付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大家现在就主要的讨论议题就是说，一年打一次疫苗，像流感似的打一次，还是每6个月，那么每4个月打一次，现在讨论主要就是这个，对新冠。
这受不了吧？啊、每6个月，这大家都打，这听完我头都疼了。OK， 这
啊，但是这个，对这个就是你，咱们就说你这人大概活到80岁，我还没活到80岁呢，他活80岁可能疼的那感觉就不一样了。那我确实不知道，你现在只能按照这个官方的推荐来做嘛，来说呢。
OK， 所以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它可不可能消失？现在不晓得是吗？只能
看这个样子是不大可能消失了。因为这个你流行期已经超过当时西班牙大流感，就流感刚在人类发现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灾难性的，完了连续大概2年到3年它也就过去了。那新冠现在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
对，
完了现在不光是美国，这世界好几个地方现在都有这个5到10倍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现在呢。
OK， 所以它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消失了，但是它的传染是不是跟感冒一样的，就是差不多的那种传染力？现在因为你得到新冠的话，也就是在一般的公司行号，也就是当作感冒你来请假，不可能隔离14天吧？我觉得听起来
一般是个啊，一般的你要正式的，像医院这些高敏感度的地方，他还是要求你这个至少就是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没有了以后，对，他才那什么。反正这事情就是现在呢， 官方的推论，他当然他不能不敢低估，因为他有这个liability 的意思，他说他不敢说大家都不用防了，完你自己怎么做，他也没有人现在像警察似的每天去督查。那你明摆最厉害的医院门口天天有站岗，从哪个门进你都得该戴好口罩，该怎么着，要不然他不让进，现在肯定没人去查这个。
OK， 那现在你知道夏季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出去旅游，或者是很短程的去坐飞机到纽约到 Las Vegas， 就是在国内的一些旅游哈。那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新冠疫情又开始升温的话，你上了飞机你就觉得戴口罩吗？是不是？
对，就从2022年开始这个旅行开放以后，我们做过三次大旅行。第一次是到那个勃朗山去徒步10天，那时候是 N95 外头都再戴一口罩，完了坐飞机的时候这么去的。完了后来呢，就今年3月份又去走了一趟那个帕塔高尼亚，那个坐飞机时候还是戴着口罩去的，那实在不舒服，半路就摘了。那坐飞机也是大概8小时的飞机，那回来也没事儿。而且在那儿，你到了那山里头，晚上他那个住到一个营地上吃饭，都在一个屋子里头，哪有人戴口罩去呢？那哪有人？你没想隔离，你也没法隔离去呢。所以这事情就现在就是说规定有规定，现在规定也放松了，然后你自己掌握着吧。那你比如说现在巴黎马上要开奥运会了，你说我要飞到那儿去跟着10000人一块看着比赛，那说你在或者是还是你在家里看看电视就可以了，这个您自己拿主意吧。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乔仁令医师针对于这个新冠疫情又开始升温了和听众朋友们来做的医学解说，辛苦你了，谢谢。
好，再见。
再见。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